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喉部的保健。梁医师好。
佳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梁医师提到啊，有一个状况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慢性咽喉炎，是吗？
对，慢性咽喉炎。那么慢性咽喉炎是一种很主观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喉咙有一点梗梗的 KK
卡卡、
卡卡，
总是有痰呢、啊、还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当中，讲话就有点沙哑，
对，
不是那么顺畅。
对，那么尤其吞口水的时候总觉得喉咙有东西在那里卡住了、那么我们古人呢更是很生动的描述这个情况，是叫做喉球症，喉咙有颗球，喉球症，
小球还大球啊？哦，
大家看症状的厉害过后，
那很难过呀。
对，很多人都因为这样子会觉得，老是喉咙是卡卡的，时间长了以后，心里面就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老是不好呢？有人六个月了都没好啊，有人好几年了。这个都是会让人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
是不是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罹患了慢性咽喉炎，也有可能吧？
哦，那最好啦。
啊，如果最好啦。
对啊，你如果不觉得你有不舒服的话，那是太棒了。哦，我的意思是不舒服，大概不是是知道它是慢性咽喉炎。
哦，那是不是有慢性咽喉炎就有急性咽喉炎？
急性咽喉炎通常发生在感冒的这个过程里面，会痛、会痒、会咳啊，会有点黏痰、那么这些都是常常碰到的哈、大家都很熟悉。慢性咽喉炎呢，就是指的三个月以上的喉咙觉得卡卡的，觉得有东西梗着，吞咽困难的、就觉得很不舒服的。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后，什么都不好呢？那么就会开始怀疑我的喉咙有没有长癌症了，
就会令人心生恐惧。
对，就开始到处看医生了。最要命的是，看了治疗了都不会好呢。
啊，那令人沮丧哎。
沮丧以外呢，更加深了怀疑，说一定是长东西，要不然怎么会都看不好呢？
会不会急性咽喉炎没有治好，引发了慢性咽喉炎吗？
有可能的。那么有可能这个有直接的关联。如果你的急性咽喉炎的肿胀没有消掉的话，那么它可能就持续的有那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近些年来最常听到的，就是胃酸、胃食道逆流。对、胃食道逆流也是慢性咽喉炎的一个原因。因为胃酸呢是强酸了，有非常高的酸度，它会一路的从胃液里面上来，往上走到食道，到咽喉，那么到了咽喉以后就会产生灼烧的感觉。
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就被误导了。
对，如果不知道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况的话呢，就会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所造成了你的慢性的这个咽喉炎，觉得怎么老是有这个球在喉咙里头， 相信那个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嗯哼，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慢性咽喉炎呢？
那有的就是心因性了，就变成好像身心症，在精神科讲，那么总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病了，总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不对的感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的不舒服，喉咙的不舒服会变得更厉害，更让自己觉得深信自己一定有问题。
嗯，所以就是从心理的状态研发出身体的疾病。
对对。
那这些要怎么样一一的去处理跟治疗呢？
第一个，我们应该要认识接受自己啊，知道说我有慢性咽喉炎，并不是我们担心的长东西了，长瘤子了。那第二个，如果我们明确有知道自己有胃食道逆流，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接受胃食道逆流的治疗。
哦，这就不是耳鼻喉科专科医师要管的事情了。
不一定，那么有的，
哎，
有的，有的耳鼻喉科医生也可以治疗。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胃食道逆流要先做一个食道镜，那么食道镜确定了的确有烧灼的这个痕迹了，我们在这个食道里面，然后呢才能开始给胃食道逆流的药物。肠胃科医师也可以帮忙。
嗯，抑制胃酸吗？
啊，对，抑制胃酸以外呢，啊，就是还希望我们的这个食道的紧缩的程度可以增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食道太松了哈，
嗯，没有弹性，
弹性比较差了，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做胃教，就是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胃食道逆流最常发生在躺下来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躺下来睡觉前2到3个小时就不要进食了，让我们在胃里面的食物可以呢顺利的排空啊。如果你排空的话呢，通常呢就会比较好，胀气的机会比较小，
不会倒流，
就倒流的机会就减少了。另外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要稍微睡得高一点，让枕头稍微睡高一点。
嗯哼，所以解决了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慢性咽喉炎的问题了。
对，就是去除了原因，大概就可以让它变好了。那么其他种的这种胃食道逆流呢，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这种，只有感觉，那么这时候也是可以服用一些药物，然后适当的喝水，可以润湿啊，让我们的喉咙的黏膜是健康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慢慢慢慢的恢复。
是不是要避免吃哪一类的食物？
吃的食物一定会造成啊喉管的黏膜肿胀。那譬如说辣椒啦，
哦，
啊，太辣的食物啦，哎，油炸的东西啦，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一定会刺激。当然抽烟喝酒，那这些呢都会影响。
所以最好是吃喝平淡的食物，清淡的食物。
其实啊，真的是这样的。那么清淡的食物是对我们是好的啦。那我们都喜欢找好吃的。常常有病人问我说，哦，医生，我到底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啊，我的回答，我因为我们讲完他一定记不得了，所以我的回答应该让他记得。我就常常说，你想吃的东西都不能吃
啊，
这样子讲一次他就记清楚了。啊，
那他后来如果绝食什么都不吃吗？这样不是也很麻烦？
不会
不会，
我们通常我们的这个理智会告诉我们，医生在开玩笑的。不过呢他基本上他就接受了这个讯息，因为我后来会加一句，我说好吃的东西你大概就少吃点吧。
嗯，好吃的东西都有很多的添加物
啊，好吃的东西味道都一定各种变化，对，
哦，
不一定重，可是它的变化一定多。那么刺激辣的啊这些东西呢也都会引起来，所以我们好吃的东西少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少吃一点。
其实食物也会影响到我们肠胃以及我们喉部的保健。
对对，
嗯，所以不要轻忽哦。
啊，绝对不要轻忽。其实食物是我们保健身体的第一步。
嗯，除了胃食道逆流可以间接的治疗慢性咽喉炎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治慢性咽喉炎？
慢性咽喉炎事实上是非常难处理的一个病症了哈。
哦，
我们知道，当然如果我们要讲它是一个病的话，
嗯，
那么很难处理，就是因为它吃药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刚刚说了，一开始你要有好的治疗，以前一定要让病人能够接受他自己的这个病况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造成的，所以通常我们也会做一个内视镜，那么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确认呢，有没有长东西啊，如果都没有长东西，那么症状还是持续有的话，那么服药一段时间以后，通常都可以慢慢慢慢缓解。
会有一些病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状况吗？
会，因为如果他的感受是很敏锐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忧虑的这个成分进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种感受都会被加强，就是不舒服的喉球症的这个感受呢会被加强，那么这样的病人就比较难处理。
我是没有这样的体会啦，只是一颗球在喉咙上应该是很难很难受的。
哦，是很难受，而且很害怕。
很害怕。会影响说话，影响进食。
对。对。
甚至怀孕影响什么？
甚至睡眠。
睡眠啊。
是当我们觉得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啊，躺下来的时候吞口水觉得哽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不容易睡着。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起来的时候呢，甚至会觉得喉咙很干啊，就反复的发生的时候，因为有的人是鼻子有问题，那么鼻子有问题，鼻子不通的时候呢，晚上睡觉会用嘴巴呼吸，嘴巴呼吸早上起来喉咙都是很干的，很干的时候呢，这个喉球症呢就会被加强，不容易好了。
虽然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如果不抱持任何希望，连失望的机会也没有。长存盼望，永不放弃，绝妙家族为你加油。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喉部的保健。刚才我们谈到了慢性咽喉炎，其实我们的咽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慢性咽喉炎咽喉的疾病之外，还有哪一些疾病呢？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哈，那么就是肿瘤，那么有一部分的肿瘤是发生在我们的咽喉部位的，那么它都是比较不明显的症状，一开始的时候，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啊。那么包括有咽喉癌，包括有下咽癌，包括有声道或者是我们讲声带的癌症，那么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这些癌症是怎么引发的呢？
说实在的，癌症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了。当然我们知道可能跟基因有关系，因为癌症是无法控制的细胞生长，所以它没有办法停下来，它就一直分裂一直分裂，生出了过多的细胞，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细胞。那这个分裂呢都跟基因它里面有关系，所以呢可能是遗传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变成有慢性的刺激，化学的刺激了，譬如说我们抽烟喝酒，抽烟喝酒常常要经过嘛，我们要经过这个咽喉呢，就会经常的刺激以后会造成这个咽喉癌或者是下咽癌，尤其是烈酒啊，烈酒。所以我们真的要喝酒的时候呢，事实上适度的饮酒是对人是好的，但是过度了就不好。那么譬如说每天都要喝的话呢，你的黏膜等于每天都要受到很强的这个高浓度酒精的刺激烧灼，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变成下咽或者是食道癌，有的人还两个一起来，那么又有下咽又有食道的，通常这个都是喝了酒长时间刺激的关系。
除了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食物刺激我们的咽喉部，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咽喉部比较脆弱，所以瘤特别长在那里呢？
也不是。那么 咽喉其实它是有一个蛮强的修复的能力，因为咽喉都是表面的黏膜所包覆住的，我们的黏膜呢如果受伤的话呢，它就很容易再长出新的，那么基本上它都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这个设计，让我们可以一直新陈代谢，有新的黏膜产生。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是每天来刺激它，你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每三天一次，那么喝一些刺激性的酒精的这个饮料的话呢，基本上它的黏膜早已经修复，事实上有伤害的都已经修复了，大概差不多48小时就有换新的。那么它黏膜上面还有黏液，黏液覆盖在黏膜上面，所以啊，我们基本上呢身体的保护的机制都是够的，除非你过度的刺激。所以喉部跟咽喉部它之所以会长呢，基本上它也就是一个组织，跟一般的其他地方的癌症应该没有相差太大。
嗯哼，那我们的咽部跟喉部平常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
咽部跟喉部最重要的就是食物的通道，我们饮食就吞下吞咽的时候要经过的啊。那么经过一部分的这个位置，就是咽喉的这个部分，然后进到食道里面。另外一个它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呼吸，我们呼吸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如果所以塞到的话，塞住的话呢，我们的呼吸就产生了问题。还有一个是发音，那么我们发音的时候呢，要经过咽喉部位的这个共振，那么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语音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声音的来源嘛。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咽喉给我们的帮忙呢，就是呼吸、进食跟说话。
所以如果这个部位生病的话，影响我们很大啊。
对啊，你开始讲话都变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俱乐部叫做无喉者俱乐部，无喉没有喉咙的，那因为他声带长癌或者是喉癌，那么他需要把整个喉管拿掉，那么这个时候他声带要一起拿掉，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那样说话了，那么他必须要用人工喉来说话，或者是用腹语，用另外练习讲话的方式来说话表达啊，所以喉很重要，因为没有了它的时候，你的表达就会发生困难。
没有喉说话的话，听得清楚吗？
声音会变，那么有人可以讲得很好哦，有人听不太出来了，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子，那要看每一个人学习的程度。
所以如果当我们咽喉状况好的时候，我们平常就要保养了。
当然，
平常就要保养。常常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身体的部位或者器官生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它的存在。
这是人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稍微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平常除了就是梁医师所交代的刺激性的酒精性饮料不要天天去饮用，不要喝过量之外，那么我们还可以在食物上面或者是在作息上面有什么样的保健方式呢？
食物一定要清淡，那么我们的饮水呢也要讲究，不要有太多的人工的添加物啊，那么这一些都是基本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本来就应该如此。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刚刚进到学校里面，学校就发给我们一些单张，那么其中有一张特别提醒了，如果我们让孩子从小就适应清淡的食物，他一生都受惠，因为他习惯了清淡的食物以后，你即使给他偶尔吃非常口味重的也无所谓，但是如果孩子都已经习惯了吃好吃的味道重的这些食物，他的这一生当中啊就没有办法离开了，没有办法离开这些调味的味道重的食物。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进步到可以用化学物调出各种各样你所需要的味道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食物的安全啊。所以清淡的食物对我们保养喉咙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休息，尤其是我们常常需要讲话的人，不管是老师也好，不管是需要讲话，譬如说有一些客服的人员要一直说话的也好，那么都没有适度的休息。什么时候要休息呢？除了睡眠以外啊，其实在 生活里面，就是能够不说话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呢、就休息，然后在肩颈部位的肌肉，如果可以的话，那可以做一些按摩，会让自己的讲话这个声音的表达呢更自如，而且时间可以久。所以适度的休息，清淡的饮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说话，尤其是突然的大声。那么突然的大声讲得很文雅啦，就是骂人的意思啦那么突然的大声呢像这种呢都是非常伤我们的声带跟喉咙的。
所以适度的放松，肌肉的放松，其实对我们的说话也是有帮助的。
对，那么如果真的是职业需要用声音的人呢，通常呢都希望他肩颈都要放松然后才能够适当的表达。声乐家也是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梁医师跟我们谈咽喉的保健。那希望听众朋友呢，我们平常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们的作息，我们的饮食，都是最基本的，从家庭开始养成起。
对，
谢谢梁医师。
不客气。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